贺龙元帅和薛明同志在西山呢受那个罪，自不必说呀。那是什么条件？四面透风，空无一人。到后来那水管子有时候好使，有时候不好使啊，出门出不了，走不了。有几次贺龙急了，披上大衣往外走，要找他们辩理去，要理论理论，要当场质问林彪和江青。但是衣服也穿好了，气冲冲刚一出门，发现警卫部队是全副武装，层层守把，贺龙才明白，哦，我被软禁了，不准离开这个地方。贺龙长叹一声，又把衣服脱掉，往床上一坐，是低头不语。70岁的老人了，谁能受得了这个打击？说人呢，就得往宽处想，这是自我安慰。分什么事儿，到了时候真遇上大事儿了，往宽处想也不行。贺龙的心就够宽的了，没法宽的了。咱们还说这个贺龙的专案组啊，他们把贺龙和薛明写的这些信，哎，都写成了材料，往上边还打了报告。大致的意思是说，中央办公厅杨德忠同志从去年11月份陆续转来贺龙写给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富春、江青同志的一封信，写给总理的7封信，以及薛明写给总理的一封信，现一并呈上，请首长阅视。过去这种信转来后如何处理，上级没有具体明确过，所以我们收到后都已拆阅。今后像这种信我们收到之后如何处理，顺请首长予以批示。黄永胜在报告上批示，黄永胜掌权呢，建议这些应存贺龙专案组，今后给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的报告信不得拆阅，封存专案组待以后处理。这样呢，贺龙、薛明写给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子女的信都泥牛入海，没有下文了。杨德忠对此回忆说，对老总的孩子们，周恩来总理也是想到了的，交代我们要找到，要安排好这事儿。那时候老总的孩子们不知去向，到处挨斗挨骂，流离失所，我们找金涛同志办的，把每个人的下落都找到了。孩子们找到以后，1967年3月9日在中南海东南门，我们曾和贺黎明谈过一次话，内容主要是告诉他父母的情况，以及周恩来总理怎么在关怀着他们。我们还要黎明给老总和薛明同志写信，并鼓励他坚持下去。当时黎明听了总理对他们很关心的话以后很受感动，后来黎明给老总写的信是我交给郑少东同志再转交给贺老总的。这段期间老总服的药是由卫戍区门诊所解决的，他们那里没有的，他们开单子从我们保健所解决，主要是要安眠药。这些事儿我们都报了周总理，周总理知道1967年11月8日以前贺老总那里的信件都由我们直接交给总理，由总理管，以后就转给贺龙专案组了。到1968年6月10日以后，贺老总的事儿总理不能过问了，信件也不通过我们转了，都由专案组直接一手经办。后来的事情我们就不知道了。后来四人帮他们要整总理，总理去主席那里谈问题，我跟着都不行。 我只好在怀仁堂那里等着。那时总理确实很困难，总理对贺老总是了解的，林彪、郑老总是下了狠心的，他们成立贺龙专案组，由军委分管，千方百计不让总理过问。这就是杨德忠的一段回忆。到了1966年2月，北京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的决定，从外地调了一个团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社会治安的任务，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但是该团一时找不到营房，于是卫戍区副司令员李忠奇找到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离借房，崔月离要他们自己去找，找好后由市委出面协调。于是卫戍区派了魏传莲、陈先勇到大兴等郊县找房，没有找到。后来他们听海淀区武装部说，高等学校的师生到农村搞四清去了，学校里有空房，就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去联系借房。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郭影秋听说后，认为军队住在学校影响学生的学习环境，而且学生搞完四清马上要回来上学，没同意。最后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政委刘少文决定让住在南园的卫戍区某部挤出部分房子给新建团使用。事情就这么简单，这本属于军队的正常调动的事儿，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左的过分的阶级斗争警惕性的支配下，却被一些青年当成政变的蛛丝马迹。六月的一天，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和工作人员开串联会的时候，有人讲了二月间学校里曾要住部队的事儿。五院原武装部队干部郭和敬提到了卫戍区派人来借房，房管处的张兴根和党委第二办公室的郝永成也说及此事。有人提出调动这么多军队很可能要搞政变，于是北京大学团委干部丁健把大家议论的内容整理后写成大字报，标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大字报把一些议论和猜测当成了事实，这触目惊心的渲染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气候下在北大校园激起了强烈的反应。很快红卫兵们把大字报传抄到各校各地，北京大学武装部的同志感到事情严重，并且呢试奢自己立即将大字报摘抄给海淀区武装部政委傅光泽，傅光泽立即报送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和政委刘少文。傅崇碧、刘少文当即指示找有关人员调查事情的经过，并将情况报告给中央军委、北京军区和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并于6月29日写出关于解决独立团住房问题的经过情况报告，这个报告的写出时间与大字报贴出的时间仅相差12天。但是有一个人是如获至宝啊，谁呀？康生。康生啊，正苦于缺乏公开打倒彭真的材料，这个阴谋家得着的材料之后是欢天喜地啊，不管事实真相如何，立即抓住这一情况是大做文章。七月中旬的一天，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11号楼召开会议，时任北京市文教书记的郭影秋也参加了。会后康生留住郭影秋，沉着脸就问他，师大某人写的一张大字报说有人要搞二月兵变，在人大、北大驻一部分军队，这个大字报你知道不知道啊？ 郭应秋就说，我没有看过大字报，但这事儿我知道。康生就问，你知道你汇报没有啊？郭应秋就说，没有汇报，我认为大字报的事儿是不可能的，是没有的。康生一听不愿意了，怎么没有？你看。说着，康生将他的一个联络员写的材料交给了郭应秋看，上面还有康生的批语。材料上说，北京大学某人曾揭发北京大学、人民大学要驻军队，兵变确有其事。康生的批语是，此事严重，必须弄清楚。康生指着这份材料说，二月兵变明明是有的，北大有揭发材料，你为什么不弄清楚啊？7月27日，康生又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煞有介事地说，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一个营的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含有极大的阴谋的。8月4日，康生又在北大对群众煽动说，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你想想，这话出自当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之口，一时蒙骗了不少人呢。似乎二月兵变确有其事，这就是二月兵变前前后后的经过。康生7月27日晚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第二天就传到了人民大学。人民大学的造反派立即将正在北京市委办公的郭应秋揪回学校，要他交代二月兵变的事儿。郭应秋被戴上高帽子，弯身在台上连皮带斗，竟多次昏倒在台上。即使是郭应秋昏倒了，造反派也没有饶他，就往他身上泼水，激醒后继续批斗。郭被批斗的死去活来呀。8月24日，毛泽东要求中央委员、各级领导干部到学校去看大字报，了解和跟上学生运动。8月2日，邓小平到了人民大学，这时人民大学中一派拥护康生的讲话，相信二月兵变确有其事，坚决要求打倒与此事有牵连的北京市市委成员并兼任该校党委书记的郭应秋。另一派则对康生的讲话表示怀疑，认为郭应秋不是那种人，不会干那种事儿。当时两派都要求邓小平对所谓二月兵变的问题给予澄清。尽管当时邓小平的处境十分困难，但他对师生和员工提出的问题仍然是直率坦诚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同志们，这个二月军事兵变的问题我们查了，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个事儿，我正式地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儿。他又说，我郑重地告诉同志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别人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这件事儿我们想澄清事实，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这件事儿不算一回事儿。两天后，8月4日，康生跑到北京大学，在群众大会上讲话说，关于二月兵变的问题，小平同志说了，驻军的事儿，北京军区知道，北大、人大是要驻军，但不能肯定与彭真有关。我没有说二月兵变，看来彭真没准备好。彭真要不要搞政变？要。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你看，他又来了这么一套。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二月兵变的罪名不久竟又加到了贺龙头上了。 自然也是莫须有了。哎，在这说的莫须有啊，我想起来历史故事，也是历史的真实。要提到岳飞，无人不知，谁不挑大拇指赞成岳飞是民族英雄，了不起的人物，率领岳家军是转战南北，保卫了大宋的江山社稷。可是他得罪了秦桧，秦桧是当朝的丞相，掌握大权，又在皇上的眼前举足轻重，为了去掉眼中钉肉中刺，他就罗织岳飞的罪名，最后高宗十二金牌吊岳飞，回到京中，先是软禁，后来在风波亭上处死，留下了千古冤案。凡是中国人稍微有一点历史知识的，没有不知道这个事儿的。事情的真相查清了之后，岳飞是名垂千古，秦桧则留下了万古的骂名啊。要说贺元帅和当年的岳飞有相似之处，也不为过呀。简直有很多人恨不能一下整死贺龙，什么事儿都往他脑袋上扣。二月兵变的事儿也扣到贺龙脑袋上了，这就是莫须有的罪名。莫须有这仨字从哪儿来的？当初岳飞被害，韩世忠不服气呀、啊，曾经找到过秦桧呀、啊，说岳飞错到哪儿了，犯什么罪了，为什么把他处死？秦桧无言以对，想了老半天，晃着脑袋说，他犯的是莫须有的罪名。什么叫莫须有？这是模棱两可的一句话，子虚乌有，这就是无中生有。所以千百年来这句话流传至今。我们说某某人犯了什么错误了，为什么把他关起来，有人就说莫须有。哎，就跟当初的岳飞差不多少，贺龙也不例外，这不是莫须有的罪名吗？1967年1月9日，林彪在军委召开的讨论军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会议上，公开攻击贺龙，说贺龙到处夺权，是个刀客，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为配合这次讲话，林彪在头一天将某某等找来，要他们连夜起草反贺龙的大字报，并以群众组织的名义在军内外广泛散发，同时布置有关单位开展所谓剪除贺龙羽翼的活动。时为海军副司令员的李作鹏叫海军造反派红莲总的几个头头立即行动，他只是说，过去说彭真搞二月兵变，实际是贺龙想搞二月兵变，已经从组织上做了多方面的准备，我们要紧跟林副主席揭露这一切。没过多久，海军造反派红莲总即贴出有关这方面内容的大字报，接着原装甲兵机关的造反派使用了海军造反派红莲总刚贴出不久的爆炸性材料，说许光达是贺龙二月兵变的黑班底，内定的总参谋长。保许光达的一派呢，为了弄清事实，派了王宝湖、徐景富去海军调查材料的来源和可靠性。王渠到海军后立即弄清了材料是从李作鹏那里来的，于是就去造访了李作鹏。二人访问回来后，立即整理一份名为李作鹏访问记的材料，后来这份材料成了李作鹏参与迫害贺龙的证据。李作鹏访问记中写道，访问时间1967年2月1日中午，访问人王宝湖、曲景富（括弧烈火兵团），地点李作鹏家。问曲副主席在点苏振华时，是否点了许光达的名？答：没有。问 什么时候点的？在什么会议上点的？答：李作鹏笑了笑说，具体情况不好给你们讲了。问：传单上说许光达是贺龙兵变中的总参谋长，是事实吗？答：有那么回事情，总参谋长是事实。问：这是不是中央点的？答：当然是中央点的，但不是徐副主席点的。问：是谁点的？答：我不能告诉你们。问：二月兵变是怎么回事？答：去年二月兵变，贺要把一军改调北京来，由于中央及时识破贺的阴谋，才使兵变未遂。北京有那么多部队，为何要调一军呢？对此，王宝湖后来回忆说，1967年2月份左右，机关干部在新楼会议室批判黄志勇时，持不同观点的人忽然提出说，许光达是贺龙同志2月兵变内定的参谋长，并说是从海军来的材料。当时东风葛噪持有怀疑态度，为弄清此真相，我记得当时受赵总头头们委托去部分同志那儿了解情况，了解内容就是原材料整理的那些，回来之后也没有开什么会和汇报会。曲景富回忆说，大约在1967年2月，正当装甲兵机关的革命群众组织和装甲兵工程学院等装甲兵院校的革命群众组织掀起揭发批判原装甲兵副政委黄志勇高潮的时候，有一天在新楼会议室召开的装甲兵机关全体干部会议上，有人说原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是贺龙二月兵变的参谋长，海军院里贴出了传单，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激起机关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发生不同的巨大反响。我当时是烈火造反团的成员，当时烈火造反团对贺老总、许司令员搞兵变是莫大的怀疑态度，但是当时的形势逼着每个人不能不表态。听说上述消息是从海军李作鹏那里传出来的，于是我们决定走访李作鹏。李作鹏在他家的客厅接见了我们，具体怎么谈的记不清了，但谈话间给人的印象好像有那么回事。1967年1月29日，康生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说，贺龙与彭真关系非同一般，他和彭真一起搞二月兵变，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